忙了一整天，你累了吗？让诗诗和您一起听着爵士乐，聊聊生活，说说故事，享受一整晚的好时光。今晚你想听点什么？欢迎光临 Jazz 酒吧，聆听爵士之诗。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 FM98.198 新闻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爵士之诗，我是主持人简诗敏，你也可以叫我诗诗。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新的小单元的第一集，小单元是什么呢？哎呀，好久不见的诗诗的好朋友 PG 翁培杰老师来到节目中，我们先欢迎 PG。
谢谢诗诗，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 PG。
这个小单元是什么呢？有一天我跟 PG 聊着聊着，我说是不是来帮我们上个课啊，这个翁老师
不敢
想说有一些比较让大家了解说诗诗很少在节目里面特别把，例如像今天的主题是拉丁，就很少把拉丁特别挑出来，然后让大家了解说究竟拉丁音乐在爵士的世界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像我们刚刚开场一听到这个很轻快，但大家可能会说不出来这是什么节奏，
对，
只觉得说有浓浓的一种拉丁风情，
异国情调，
对，就是个情调这样。那我们刚刚听到到底算是哪一种风格的拉丁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啊。我们先从拉丁这个名词开始聊起好了。
哦，
那拉丁这个涵盖的范围呢，我相信会比爵士再更大一点。我们都知道爵士已经是一个非常一直像是一个保护伞一样的名词。它，你可以说任何东西是爵士。
对。
那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任何东西都是拉丁音乐。
哎，
对，因为大家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拉丁？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热带的感觉，
啊、对
这个有点悲伤的感觉，有一点、对它的像是风情万种一般，
有一个情调在里面。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就希望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些有趣的拉丁音乐给大家。那我们在聊到爵士啊或是拉丁的时候，我们喜欢做一个分类嘛。那当然帮风格做分类，这个是我们人的天性。
那其实这个都是
对贴标签这个习惯，其实来自于唱片公司啦。对对对。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说，哦，这首歌是爵士还是拉丁？
对，
尤其像我们乐手之间，我们常常会问对方说，啊，那你这首歌想要做爵士还是拉丁？
对对对对
对对，这个是常见的问题。那也许听众会在台下听到我们聊这样的对话。对，那回到我们刚刚听的第一首歌，它其实是当年是指1930年，所以距今快要100年前的风靡全世界的一首拉丁的歌曲，叫做 El Manicero。 那他讲的是一个卖花生的摊贩的故事，所以刚刚会听到哦，好像有一个小贩在叫卖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节奏呢传到美国，那美国呢就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分类这么多的节奏，
对，
所以他就叫他 Rumba。
哦，叫他 Rumba， Rumba 算是一个大的这个统称了。
所以在台湾的流行产业里面呢，也常听到这个字。哦，那这首歌我们做成 Rumba，
Rumba，
那其实也是就是一个统称了，
统称了。
我们来做一点拉丁的风格，可是但是我们常听到的 Rumba 会像有点刚刚那样子，的节奏，
是，
对对对，所以那当然 Rumba 在古巴呢是另外一个节奏，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对，所以这是一个只有那个控嘎鼓还有唱歌的一种街头的一种音乐的演绎形式
啊。
对，就是 Rumba。 对，所以这两个字完全是不同的意思。
那我可不可以说当时是因为这个南美这边的音乐可能很好听，然后也非常红，然后红到当时正在这个爵士乐兴起的北美洲去，然后他们就互相理解。
对，这个故事呢可以拉到更远来看。那刚刚就是提到南美嘛，其实大家不要忘记美洲还有一个地方叫中美洲。
中美洲，
我们常常会，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个中美洲的同学，
是，
然后就他踢球很厉害，我就跟他一起踢球。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哎，那你是哪里来的？你是那个？他就说他是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然后我就说，哦，那是在南美洲。
哎呀，
他马上纠正我说，哦，不，
是中美。
那我们这是中美洲。
是。
所以说那时候就意识到，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对，
这
常常被我们忽略，就是美国以外的地方，
都好像都是南美洲。没有没有，还有一个中美洲。
其实我觉得音乐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些什么拉丁音乐它比较很少被提及到台面上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不是美国的音乐。
对，
但是其实它深深的影响了美国音乐。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中美洲跟美国南方是靠在一起的
嘛，接壤的，
其实就是同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叫做墨西哥湾。对，那墨西哥湾的下面呢有古巴，
是，
那上面有这个我们说爵士乐的最有名的起源地。那个地方叫纽奥良。
纽奥良，
对，相信有在听爵士的听众呢，一定有听过说，哦，爵士的起源在纽奥良。
没错。
对，所以那我们不要忘记，彼此之间的贸易会是非常的兴盛的，
是很密切的。
不管是人员还是流传的音乐，喜欢听的东西，那一定会是紧密的交流的。对，所以我们说，其实早在爵士乐诞生之前呢，就这个拉丁的节奏啊，还有拉丁的演奏手法，就会慢慢的影响着整个美国本土的音乐。
哦，等于是他们原本其实就已经在音乐上交流非常久了，大家也很习惯听，
超过几百年的时间。
对，
只是我们要记得一个历史上的观点，就是我们习惯听到才算嘛，就是以音乐来说，我们习惯听到有录音才算是这个风格的诞生，所以我们也喜欢说爵士诞生在1920年，
没错，
或是1900年这个时间。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音乐家因为录音技术的发展得以被记录下来，
是，
所以我们会说哦，所以 觉得是担任这个地方。可是事实上不太可能是这样，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一定可以再追溯到更久一点点，他们的前辈啊，他们的学长学姐，我们怎么说的话，他们的父母亲是怎么演奏这个音乐，所以会影响到他的演奏嘛。对，那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拉远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拉丁音乐呢不断的催生或者说改变，细微的改变了美国的音乐家演奏音乐的方式。
没错没错，等于是他们形塑了后来的美国的流行音乐，那也是在那种环境之下，后来我们才说爵士乐诞生了这样。
对对，是
那我们不就可以说它其实也算是爵士音乐诞生之前的养分之一了。
对，那拉丁音乐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像刚刚各位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风格的时候，会被它的节奏所吸引，
想跳舞，
想跳舞。那为什么呢？那这个我们音乐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切分。那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听过切分这个名字也没有关系，我做个简单的比喻好了。切分有点像是呢节奏上的惊喜，
是
因为我们在音乐上，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我们是听到了之后才能够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它是有一个时间性的。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预设的拍子，比如说当有一个拍子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跳舞，例如说像我们走路好，也会有一个固定的速度，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快一下子慢，这样非常不舒服。
左脚右脚。
所以当你的规律的节奏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称为正拍。
正拍。
那在正拍以外的地方出现了节奏，或者出现了音符，出现了一个重音，那就会像有人从你后面推你一下。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切分，那这就是节奏上的一个特色。
是，
对。那等一下想要分享另外一首歌，我们刚刚聊到说这是一首世界名曲嘛。那我们知道拉丁音乐都是用，大部分是用西班牙文或是葡萄牙文演奏，也就是不是英文的语言演奏。
对，非英语。
对，那刚刚是有聊到爵士的起源嘛？那待会介绍的歌曲呢，它其实是一首爵士的标准曲。
是，
那让各位听众朋友猜猜看是哪一首歌。那所以这首歌先，这首拉丁的曲目是先写出来，然后呢，美国人就把它换了一个英文的歌词，它就变成爵士的标准曲，
后来才被大家所熟知。
是，
对，所以不如我们先来听听看它原本的长相。
它原本的长相，那当然这是由后来的美国的音乐家演奏的，
是重新演绎过。
对对对，希望带给听众一个比较好的聆听体验。
先来听歌，听完我们再来多聊聊这首歌。
Cuando vuelva a tu lado, no me niegues tus besos, que el amor que te he dado no podrás olvidar. No me preguntes nada, que nada he de explicar.Ya no lo puedes dar.
Cuando vuelva a tu lado y esté solo contigo, las cosas que te digo no repitas jamás.
Por compasión, une tu labio al mío.Estréchame tus brazos y cuenta los latidos de nuestro corazón. Cuando vuelva a tu lado y esté solo contigo, las cosas que te digo no repitas jamás. Por compasión, une tu labio al mío y estréchame tus brazos y cuenta.Los latidos de nuestro corazón.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来到我们的 PG 聊爵士小小单元，今天要聊的是拉丁音乐。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现场的来宾，就是 PG 翁培杰。
谢谢诗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哎，也许有人没听过我们之前在节目上的合作，再介绍一下翁培杰。翁老师是一位爵士吉他手，对，在这个美国我们都偷偷说他是个学霸级的存在。对，现在在学校里面也是常常在跟学生讲不只是吉他的事情嘛，是整个爵士乐的事情。
当然，因为我觉得演奏乐器一定要更广泛的知道你现在在演奏什么东西。
没错，
如果可以有这样的加成的话，我相信对于演奏的想象会是更丰富的。
没错，在聆听上面也是，
在聆听上面也是。
对，就是如果你只是听，然后享受这个音乐的气氛，当然很好。但如果你了解更多这个细节的话，其实会对聆听增加很多乐趣。对呀、
有时候甚至也会有一些反思，哎、为什么我以前喜欢听这个？
突然了解了，
这个是不好的吗？还是这个是好的？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没有，对呀、就是可以让我们增加聆听的乐趣，
是
学习上面也是啦。
对，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这首这个爵士标准曲，大家熟悉的名字是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是，它原本其实就是一个流行的，算是拉丁音乐喽。
对，像刚刚我们听到，这算是一首慢歌，Bolero。那这首歌呢，是一个墨西哥的作曲家做的作品。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拉丁音乐很容易就变成世界的名著，对，所以流传到美国的时候呢，美国人喜欢这个旋律，喜欢这样的歌词，他就把它歌词换成英文版本，然后呢，就变成所谓的爵士标准曲流传下去。
是，
其实像这样的歌还有非常多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非常直觉的，例如说像是 Gizas
啊 Gizas
对，然后把它换成 Perhaps， 因为 Gizas 就是 Perhaps 的意思，
同样意思，
同样的意思，那就把它
直接翻译。
对，那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就很容易察觉到，哦，它应该原本是拉丁的曲子。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人之前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喜欢跳国标舞，
是
国标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part， 也都是在跳这些比较拉丁感觉的。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有提到说它的节奏非常的特别。
对，
那我在想是，那我在想要聊一个第二个很明显的元素，叫做他们的音色。
音色啊，
对，因为大家会发现，或者说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就拉丁的音乐会比较撩人，或者说比较情感会再更
丰富，比较性
感，比较性感，对，
对，
那情感比较真挚的流露，那这个我觉得跟他们使用的音色非常有关系
哦，
无论是歌手的音色，还是器乐家管乐啊，或是甚至我们说打击乐手啊、鼓手都是一样，他们的音色的操控上相对非常的细腻，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拉丁美洲的世界里面，他们的音乐训练其实相对是非常扎实的。他们的古典训练，或者说他们从小到大对于音乐的素养是非常全面。对，那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等一下再好好聊一下。
是是，
不过我先跟观众朋友分享说，其实他们对于乐器的操控呢是非常的讲究
哦，所以他们的这个使用的技巧啊，然后如何去好好的让一个乐器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是
经过缜密训练的。
是经过缜密训练，那加上呢，非洲的一些乐器的操控，乐器的想象，他们喜欢改变音色，所以他们在音色的使用空间上会比欧洲的乐手会再更丰富一点。
哇，
对，是，所以这个也是拉丁音乐听起来那么的动人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所以它并不一定说我用了更多不同的乐器，而是在同一个乐器上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
哇，是是是，所以这可能也是它的音色上面一个特色。
是，
然后在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人种个性的特性还是如何，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好像特别浓郁的情感。
是，
对，他们在演唱的时候有时候非常悲伤，有时候又极度的热情这样。
对，那记得以前在求学的时候呢，遇到拉丁的同学，有时候会被他们热情，说实在有时候会不太习惯，
被吓到吗？
对 对， 對，有时候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或者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真的
的确，对 对， 對，
所以他们个性真的是
个性的确都非常的好客。
嘿，
就我觉得某一部分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跟台湾人有点像，很多部分有点像，
很好相处，
很好相处。
表示说我们的台语歌也常常会让大家觉得传统的那些就情感特别多，然后有时候很忧郁。
对，那我们刚好聊到台语歌嘛，那很多台语老歌其实也是趁着 其实是90年代那个时候呢，唱片公司发现了所谓的世界音乐这个标签、
是
我们刚刚有聊到标签嘛，那
都是唱片公司贴的。
世界音乐当然就包含拉丁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签。
对
对，我得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它把它拿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去卖呢，都会有一定的成果。
是，
所以呢，我们发现很多台语老歌，或者说中文老歌，如果我们想的是凤飞飞那个时候的话，它有非常多的歌曲，例如最经典的不外乎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对。
它其实就是拉丁乐换成
中文，就是拉丁乐，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多，
对，那时代超级多红的流行歌都是，
对
对啊，所以也是爸爸妈妈在跳舞的时候会觉得很熟悉的旋律，
对，所以我相信这个都烙印在不少人的记忆之中，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未来在听到音乐，会想要反问自己，这个我是不是听过？这个为什么那么熟悉？也许是因为拉丁乐、
的确是，而且它已经融在我们的流行音乐里面了。对，就像当年它为什么会融入到爵士乐，可能也是相同的理由吧，就是每天听很好听，
对，
它就融进去了。
那我们说，拉丁乐跟爵士乐的影响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些乐手会想要去纽约去参加录音，
是
因为可能是因为更好的录音机会啊。可是我们说不只是乐手会去纽约，其实唱片公司也会去古巴或是波多黎各设立一些分部，
是
甚至阿根廷，就是传统的拉丁乐的重镇，他们会设立录音室，然后呢就是让当地的乐手方便直接来录音，那录好的成果当然就直接包装回美国
发行，
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所以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拉丁乐手呢，他叫做 Mario Bauza， 他呢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先参加了一个大乐团，那其实很多拉丁乐手也非常喜欢爵士乐啦，
没错，
持续拉到1930-1940年，爵士乐已经蓬勃发展成大乐团的音乐的时候，
没错，
那当然也会传到拉丁美洲去，所以像 Mario Bauza 就是在家乡在卡瓦纳，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符合他预期的爵士乐团，他就一心想说，好，那我要学爵士，我一定要去纽约咯。
对，我就只好去了。
我就只好去了。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说他到了纽约没有工作嘛，他就跟那个 band leader 说，跟一个大乐团的团长说，你给我一支小号，我一个礼拜之后就上线。
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啦。
是。
对，那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他们从小都受非常严谨的音乐训练，所以很多乐器对他们来说上手是非常快。
很快的。
对对对对对。
嗯嗯。
而且巴萨本来是吹竖笛。
是。
然后呢，那这样的乐手呢，我们就有一个称呼，他们叫做谱架型的乐手。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站在谱架的后面。
对。
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视谱。
一边看一边演奏，
一边看一边演奏。视谱的意思就是说，五线谱拿过来给他，他就可以吹了。
是，
那这个跟当时的非裔音乐家不太一样。那在这边不是要说谁优谁劣啦，那非裔的音乐家可能单纯靠耳朵，他听一遍就可以吹奏。
对，
对。可是呢，拉丁乐手呢，他可以一看到谱就可以演奏，所以他是不同的特色。那一个好的乐团呢，他需要两种人，
都需要，
都需要。所以现在才有一部分的，美国黑人的乐手，一部分有拉丁裔的乐手
哦，是有些人受过非常严谨教育，他看到他就可以这个吹奏，
是他可以吹奏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复杂的乐句，
是
他可以不需要太多的排练，他就可以演奏出来，
所以即兴型的也存在。
对，这对于那个大乐团的管理来说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多的大乐团里面呢，现在已经充满了非常多的拉丁乐手。
是啊，是啊，而且很多大乐团演奏的音乐，我们听起来也会觉得，这好像比较拉丁。
是，那许多大乐团的曲子呢，像是Duke Ellington 的 Caravan，
对，
就《进击的鼓手》的那个最后结尾的那首歌，
是，
对，大家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印象，好像那个节奏非常的鼓舞人心，对不对？
对，
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拉丁的长号手黄提手所写的
啊，所以也运用了刚刚的 PG 老师有提到这种比较切分、比较前进的感觉，
对，
对，大家就会想要跳舞，
对。
对呀、那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就虽然我们等一下要听歌了，但还是想要紧急问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时代来说，爵士乐手主要活跃在美洲，就是美国啦，在美国。但是这些拉丁乐手，他们其实background 他是拉丁乐手，但是他跑去找一些爵士元素来使用，然后爵士乐手也想要去援引一些拉丁元素来使用，所以在应该要说他们是两群不一样的人。是可以这么说吗？他们其实是两群这个擅长不同音乐类型的音乐家。
那我会说，以大环境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艺术家也是如此。所以大部分我们要理解说，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一个功能性的音乐，它是要跳舞的。
要跳舞，对。
那所以要跳舞就需要乐团。
是。
那 有这样的工作的机会呢，那就会有钱嘛。
啊。
那对对对，也就是说有需求就会有资本。
是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工作上的同事，
嗯，
倒不会说是。嗯，当然可以说竞争的关系，但我会更觉得是他们为了一个目标，那也就是让舞者跳得尽兴
啊，是
而做努力，因为这样子的会有回报。
嗯，
当然有经济上，那也有艺术上的回报、
哦。
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古巴，还是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运作着的、
嗯。
这跟现在的氛围会不太一样。
是，所以他就是都学习，反正听众都喜欢。
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我这个也要会，那个我也要会，
是是是是
这样就是这种感觉。
对，
嗯，是。好，赶快来听歌吧。我们下面一首歌来 ，PG 要推荐大家听到的是
我们刚刚提到 Mario Bava 这个人，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他的门徒大家一定听过。叫做 Dizzy Gillespie，
是是，
所以这个是 Dizzy Gillespie 写的 Manteca。那其实呢，他是跟另外一个古巴的打击乐手 Chano Pozo 他们合作的这首经典的歌曲。
嗯
嗯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再次欢迎这个 PG 聊爵士，我们的翁培杰 PG 老师。
大家好，我是 PG。
回来了，回来了。对，我非常喜欢这集的主题，因为让大家可以就是多听听说哦，原来到底什么叫拉丁音乐。我要先说一个为什么我当时会想要来聊这个题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你们不是爵士乐手吗？这拉丁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提到这个拉丁音乐，他就说：“那我知道，就是 Bossa Nova， 只有 Bossa Nova。”所以想说赶快叫 PG 来多聊一点。
不敢不敢，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音乐。
对呀、啊、，Bossa Nova 其实是在拉丁已经深深影响爵士之后的某一天诞生出来的东西吧？ 他是后来才来的。
是我们可以说巴塞诺瓦是、巴西这个地方。那我们刚刚说、不只是、拉丁乐手、去到美国，其实、在拉丁的世界里面呢，他们也是喜欢爵士音乐的，
喜欢，
可以先这么说。那、像是最有名的 Frank Sinatra， 像这巴西呢，就有一群人非常喜欢这种 Big Band 的作曲，还有说一些爵士的演奏方式、演唱方式。那所以在里约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音乐重镇，首都之一，曾经的首都。那就有一群人呢，这么喜欢着爵士乐，对，然后呢，他们甚至成立了俱乐部，
是，
然后呢，聊去分享说现在最红的爵士音乐会是什么？
是，
对，所以呢，这一群人呢，有谁呢 ？Joe Gilberto， 有AC Jobim，就是有这群人，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其实是一直不断的互相影响着
啊。
对，
是，就是在那个时代，如果比喻到现代的话，你可以说像国外开始流行很多什么嘻哈音乐、电子音乐啊，然后他就跑来我们的流行音乐里面，改变了台湾流行音乐的样貌。
是，
对，当代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那所以Bossa Nova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但其实在诞生之前呢，我想要特别聊一个巴西的吉他手，叫做。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对，但是他在Bossa Nova 诞生的十年之前，他就到美国和美国的爵士乐手录音。
对，有，我印象中是这个故事。
对，所以其实，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有点 Bossa Nova 的影子。
是，
因为呢，我们知道 Bossa Nova 大家会习惯说是扇把加上爵士乐嘛，对不对？对，其实没有错，只是呢，其实早在他诞生之前就有很多的交流，
就已经交流很多很多
了。是，
直到他变成好像是某一个 style， 大家叫得出给他一个名字。
对，那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 Bossa Nova 的诞生。那其实就是一个美国的爵士乐手叫做 Charlie Bird， 他是一个吉他手。
是，
那他去巴西玩的时候呢，他听到了，竟然有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演奏乐曲的方式。
对，
他就听到Jobim的歌曲啊，所以他就记得这些歌，然后他就回到美国之后呢，就开始演奏，
想要演
录制这样的专辑。然后他的萨克斯风手当然就是搭配我们大家知道的 Stan Getz， 那张叫做 Jazz Samba。
所
以其实那个时候 Bossa Nova 这个词甚至还没有出来，
不存在的，它叫 Jazz Samba，
它叫 Jazz Samba。对，所以呢，在是1961还是1960的初期的时候有这张专辑，那当然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当年获得了最佳爵士演奏专辑。
哇！
所以这个很这个就很神奇。那这样的风格算是爵士吗？还是算是拉丁呢？
算是都算是吧。
对，所以但是在当时的所谓的比赛的分类上，他算是爵士
啊，他被分到爵士里面，
分到爵士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常常说爵士乐是一个海纳百川的音乐，可是它更像是一个很会吃人的音乐，因为它会把所有的风格吃进来，
吃进去
变成爵士的养分。对，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拉丁乐也好像也是爵士，也没有什么不对。
也对，听起来好像都对了，因为后来大家都用了。
对，
所以就融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刻意的去区分这个风格，比较像是乐评啊，或是唱片公司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其实我觉得好听的音乐，而且我可以辨认出它的元素有哪些，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最好玩的地方
啊。是，
倒不是说我们急着把它放成这个是拉丁，这个我不要听，那这个是爵士。
对，我觉得倒不用这样，就他们都成为你想象爵士是一棵树哈。往下扎根，吸了很多音乐的养分，包含古典音乐也是啊，拉丁音乐也是。然后在这个树上又结了不一样的果实。
对，
其中一颗可能就是 Bossa Nova，
可以这么说。
对，就后来结出来的这些小果实。那到底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需不需要特地去区分说啊，这首比较拉丁感觉，这首比较swing 感觉，已经不能说爵士了，因为爵士好大。
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做一个区分，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音乐就好了
啊，这样就好了。
对，我喜不喜欢这个东西？那如果遇到不喜欢的时候呢？我这有一个小诀窍，你可以想想看你不喜欢它的什么
哦，
也许是它的节奏太过的 嘈杂，对你来说，那或者说也许它的旋律太过于尖锐，
是
这些等等的。那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些状况都是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会发生的。其实我自己也是，我以前在听爵士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听爵士。
哦，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它太安静了。那时候，对，当然因为我第一张接触的是 Miles Davis 的 Kind of Blue， 然后我都开玩笑说拿来睡觉。对，因为我一听就睡着。那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是一件对我来说是很有功能的事情。
哎，对呀、啊，
对，就像爵士以前用来跳舞一样。
是，
所以我这样这么一想，我就释怀。所以我会觉得说，有不喜欢的音乐也没有关系。
嗯，
对对对，
嗯，因为它都是音乐，音乐就是在每个不一样心情听。你有时候你晚上听很喜欢，白天听就觉得还好。
对
对
对对对，
它呼应了当下的情绪。
对
对呀、啊，那我来问一件演奏上面的事情好了。有的乐手他其实会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讲比较小编制、比较有弹性的这种演奏方式，他可能会同一首歌前面我听起来觉得，这明明就是很 swing 的歌，怎么到中间大家突然变得好像拉丁起来了？
嗯哼，
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可以这样互相穿插用的、啊。
其实讲到这个，会让我想到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再分享。
嗯，
它就是在 swing 还有拉丁之间一直切换，
是
故意这样子做。
嗯，
那我们会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外乎是希望给他一个 kick， 就是让他在中间的时候呢，有点。就火上浇油一样，就是让它点燃这个现在的这个风格，
是
的这种感觉。那当然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啦。那我们在做这样的演绎的时候，就是希望做一个听觉上的切换，对，让听众啊，或者说让舞者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哦，
对，所以这样的演绎方式是非常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我记得之前 Kenny Barron 来台湾那一次，就最近那一次，他在中间的时候，钢琴的演奏上就切换到拉丁。
对，
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注意到这件事？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哦，他演奏的另外一个东西，那
对，气氛不一样，
会让一个钢琴的三重奏，的音色整个就丰富起来。
对，
所以我会说这是一个小秘诀，这对于乐手来说会是一个小工具，可以对瞬间点燃你的听众的那个氛围。
对，因为它的节奏改变了，所以你就突然之间耳朵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心情上也是。
对
对啊，
对，所以像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歌曲呢，算是一个。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也许都对 Bossa Nova 已经倒背如流了，所以我分享一个不太一样的录音好了，它是一个后期一点的、Sarah Vaughan 的一个录音，
是
对他其实用的乐器也不太一样，他用的是电吉他，
嗯，
所以会听起来呢比较 fusion 一点，
它比较现代的感觉，
会比较现代，会比较都会化一点的那种，
没有那么异国风情，没有那么在沙滩上，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哦，其中有一些。不只是巴西，反正有一些古巴的恰恰的演奏方式
哦，
对，所以你会发现，音乐在融合的过程中，它会最后会变成一个音乐家自己最喜欢的样子，那这个比例很难去设定说，哦，那个拉丁要几 percent， swing 要几 percent， 而是一个一直流动的过程，那听众也会发现说呢，其实它也有一点 funk，
对，
它也有一点点。甚至我们到 funk 的后面 disco 的一点影子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啦，然后它会一直产生出新的东西。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调味料，就好像我在煮菜的时候，我放了一点糖，放了一点盐，再加一点酱油，那这些就是在音乐家的脑袋里面，
是
对这些 style， 就是这个放一点，那个加一些，最后会很好吃。
对，那我们甚至可以在后来的，我说这些影响。不只是在好像很遥远的以前而已，其实像现在我们说饶舌音乐、hip hop， 那它也有许多拉丁音乐的影子，
对、啊，
包括他们的就是 rhyme， 就是押韵，或者说念这些字的，的这个节奏上
是
都非常的丰富嘛，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在拉丁的传统里面早就有了，
是，
而且呢，在我们说 hip hop 诞生的地方 Bronx。那个纽约的上城区，
对，
接着就纽约市的上面，它其实就是拉丁裔的大本营
啊，真的，
对，所以甚至我们说大家更近一点的可能是 Beatles，
是，
那 Beatles 有跟拉丁什么关系？是他们的制作人，他们的音乐制作人从小是跳，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从小。小时候还不能上舞厅嘛，年轻的时候呢都是跳着慢步长大，
哇，
就变老了，
是
可以这么说。所以其实，在流行音乐整个产业里面呢，都跟拉丁音乐 有很大的关系，
真的是脱不了关系。
对，所以我们可以在音乐的作品里面呢，去察觉到一些、拉丁的元素。
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
这就是它的乐趣。
对，
对啊，所以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下面这首，是来自 Sarah Vaughan 的、嗯，对，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地方你感觉到一些雷同。
对，
对，那都是很有意思的。
对，这是那个 Jobim 的 Vivo Soñando The Dreamer、嗯、
Dreamer。
Show you the stars caught in the dark of the sea. I long to speak of my love, but you don't come to me. So I go on asking if maybe one day you'll care. I tell my sad little dreams to the soft evening air.I am quite hopeless, it seems. Two things I know how to do. One is to dream. Two is loving you.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再次欢迎爵士吉他手 PG 翁培杰。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这个 PG 聊爵士会进行四次的单元，今天是第一集而已，正在聊拉丁音乐。哦，我刚刚听到你在说这个流行音乐里面有非常多拉丁的元素。其实我很想讲的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在就是做这些流行音乐，他会先找 beats 来用嘛。但实际上他们找到的这些 beats 很多都是就是源自于拉丁的这种切分的韵律感。
对，那我们说、啊、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小诀窍。当你听到这种拉丁的音乐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它的第四拍。
第四拍吗？
第四拍，你会听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节奏。
嗯，
对，那这个在待会儿的音乐范例里面呢更明显、
哦。
对，它会在第四拍的时候出现两下，
两下
砰砰的声音、嗯。
所以它是打打打
咚咚当当。对
对，
这个就是聆听的一个小秘诀。
它的变化出现在第四拍上。
那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切分嘛，就是我们习惯听到一跟三，如果在出现在一跟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稳定，如同我们的预期一般。
对，
但是呢，拉丁音乐就喜欢在反的地方加入一些重音，所以你在第四拍的时候听到一个重音
啊。
那这个有趣的是。也许这也是让有些人感到不适的原因，
不舒服，觉得不稳定。
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德国的纳粹，他们那个时候掌权的时候，其实爵士乐还是兴盛的，所以他们也不能禁止人们演奏爵士音乐，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听这个东西，于是他们就规范，演奏爵士乐曲的时候，你的切分的音符不能超过多少？
哈，用比例规定，
用比例规定，然后去送神，然后他们喝可了之后，你才可以演奏切分音乐，
所以他只能出现在第四拍的一个反拍。
对。
那如果要 Bossanova 怎么办？他会一直在做各种反拍的表
现，所以应该是不能演奏反拍，还好那时候也没有 Bossanova，
还没诞生。太好玩了，哎，这样子对好。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音乐家，我今天想要来学习比较拉丁的风格的时候，我首先要去搞清楚这些节奏的使用吧。那怎么办？他应该问老师什么样比较聪明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回到听音乐啦，就是要有一些线索。
对，
我们甚至说开玩笑说线头，
线头
就是有那第一个音乐家。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我。坦白说，我接触拉丁的时间也没有到非常长，不太可能像一些前辈一样，已经几十年，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那我的线头呢，其实还是从大乐团开始，像刚刚我们说的，听到的 Dizzy Gillespie，
是
像前面分享的 Manteca 这首歌，
对。
那真的比较像拉丁爵士的呢，还有等一下要分享的这首歌，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听一看，这是一些小编制的歌曲，我们前面听的都是比较。人数比较多，非常的热闹，大家对于拉丁乐想象可能也会是一个大乐团，
对，
有那种非常嘹亮尖锐的小号啊，
是各种乐器啊，
对，我们说的曼博，比较想会停留在这边。那当然在二战之后，大乐团开始解体嘛，对不对？那当然那时候唯一仅存的其实就是。拉丁乐团，拉丁大乐团，
大乐团。
对，那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呢，他叫做 Tito Puente。那可能有些爵士乐迷会听过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的带领着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曼博乐团，就是他自己的乐团，在Palladium 这个舞厅演奏，延续着这个大乐团的传统。因为这时候能够付钱来听的呢，来跳舞的呢，也就是想要来听拉丁乐的人。
是，
对，等于说爵士乐团开始式微的时候呢。拉丁的大乐团继续延续了这个传统。那可是当然好景不长嘛，就是说这样的音乐最后又被摇滚乐所淘汰了。
对，又被取代了。
那为什么？因为摇滚乐呢，四个人
就可以表演了，
三个人、五个人就可以表演，
那、
就
是、不用这么多人。
对，像小编制。那当然在爵士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就所谓的 bebop。这个风格就诞生了，重视演奏啊，然后乐手之间的互动。
对，
那其实拉丁乐也是一样，所以像 Tito Puente 也开始组一些，就除了他自己的大乐团以外，也组了一些比较小的编制。
哦，
那这样的编制呢，会听起来比较，我们说比较单纯一点。对，不会有那么太多的负担。
是，
对，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样的编制去下手。
嗯，
所以 Tito Puente。大家如果搜寻这个人名的话呢，因为他录音超过上百张专辑，一定会听到像我刚刚说的，你不喜欢的，跟也许你喜欢的东西，
是可以在里面捞出来一些。
对，所以如果是爵士乐迷的话，不妨就搜寻 Tito Puente， 加上一些爵士的 standards，例如举个例子 ，Autumn Leaves，Autumn
Leaves，
这两个关键字搭在一起，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线头。
哦，可能可以让你入门。对，想说，哎呀，这个听起来应该就舒服了。
对，
是不是有很多人他在刚听到这种拉丁大乐团的时候，他真的会觉得有点太热情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跟聆听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我们一般我们称这个为就是英国的歌曲啦，就是说我们习惯一个和弦，然后搭配一个旋律，的这个其实我相信也非常的有感觉，
这种结构，
对，现在什么旋律走到哪里，然后和弦跟到哪里，
是，
然后呢， 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是主歌跟副歌
哦，对，会切主歌切副歌，
对，所以我听到副歌的时候啊，我就可以跟着唱了，对对，非常舒服嘛，对，那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聆听方式，所以在听拉丁音乐的时候呢，它其实像提多普也甚至有很多歌只有一个和弦
哦。一个和弦到底的，
一个和弦到底。那所以它靠什么做变化呢？就是一直交错的节奏，
是
还有段落，它非常非常多的段落，它可能有十来个段落
哦。
对，所以它的音乐的有趣的元素不太一样，
是
就跟我们习惯的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不要说别人，我说我自己好了。以前我喜欢和弦，
对，
因为我是吉他的时候，我喜欢很多的和弦。我听到拉丁乐的时候，哈，怎么只有一个和弦？那我现在要听什么嘞？
现在重点要放哪呢？
现在重点要放哪的时候，我就会不太确定，那我就会有一点，我们说有点迷失方向。对我来说，身为音乐家，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迷失方向了，那我就不会觉得它好听。
哦，欸，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刚好我姐姐的身上。她说她常常听这种十几分钟的爵士歌，她就不知道还要听什么。
对 对, 對，
她抓不到一个 hook。
对
对，没办法跟着唱。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听拉丁乐的时候，不妨就是让自己沉浸在那个节奏里面。那或是说如果乐器太多种的话，不妨听一个你觉得最最突出的那个乐器，你第一个听到的是什么乐器？也许是主旋律，那非常好。那也许是鼓，因为
节奏，
对节奏手鼓的部分，那你就听，你就让你的听觉顺着那个鼓声，对，然后你去听它中间会做什么样的变化，
对，
对对对对，
哦，就可以抓住它，就像是在那个水里面要抓住个东西，
对对对对，那这样听起来会比较有趣一点。
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都是用身体在听这些音乐，
是，
就因为你可能是第一次听，或者是他们正在演奏，你从来没有听过 的歌曲，那这时候你的身体其实会跟着律动起来，尤其是拉丁音乐。
其实提到一个有趣的点，因为拉丁的乐手在演奏乐器的，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以舞者为考量，所以他们，例如说他们的 bass line， 他们的那个低音的线条是要根据舞者的脚步去做调整。
对，
那所以呢，贝斯手一个好的贝斯手呢，团长会怎么定义呢？就是他弹的线条可以让舞者跳得更尽兴一点，
更好跳舞，
更好跳一点。对，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考量。那我刚刚讲的 Tito Friend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舞者
啊，所以他脑袋里面其实会有舞步存在的，
是有舞步的。
是啊，所以你的身体其实会比你的耳朵或是脑袋更有反应，对于这样的音乐来说，
对，
对他就会动来动去。他说：“哎、欸，那这里我脚可能可以动一下，这样。就算我其实是个就是。”这个身体不太会跳舞，
我们不一定要会跳舞没有关系。可是呢，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自己的那个内在的那个自己会怎么样跟着音乐律动。
对对对，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好厉害的舞步，不用。其实你在听拉丁音乐的时候，是你的这个情绪，你的肢体，它会一起融入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拉丁音乐为什么能够这么国际化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我想也是，就不是说很厉害的人，然后很专业的音乐家，他才要去听以及学习，而是每个人听他都觉得很开心，
是
对，会有感动。对啊，尤其现在在台湾，如果想要多听一点的话，找大乐团。对，我觉得最近几年大乐团在台湾越来越受欢迎。对呀、啊，大乐团就会演奏给你很多巨大编制的。对，那小编制的怎么办呢？来找诗诗，我只会唱巴塞诺瓦给你听哦。放心放心 ，PG 在身边，他会做这个好听的节奏给你们。
希望希望。
对呀、啊，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聊不完了，我觉得要聊拉丁可以再可能再聊个十集。对，那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请 PG 来推荐大家。
好，为各位推荐一首 Linda Chicana， 是由铁琴手 Carl Jeter 带来的作品。那它也是我第一个听到拉丁爵士，然后呢，深深着迷的一首歌，
非常喜欢的。
对，那请各位听众呢欣赏它的支度啊，还有它其中乐器的变化。
是是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头，已经想说，哎，我知道，我听过，
是
非常非常熟悉。
对，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在这首 Linda Chicana 当中要跟大家说晚安了。谢谢 PG， 我们下一节这个 PG 聊爵士，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来聊铜管吧。
铜管吧，好，期待一下，希望下一节课大家再继续听翁老师来上课。
谢谢各位听众，
是晚安，下次见，拜拜拜拜。